警示共军出闸台，中日台对峙升温。乌克兰话正式收美方干，小泽将与川普通话。访日陆客称无视中共警告，小粉红哗然。假非国市长郭华平涉人口贩运判无期。广东流感飙升，疫情升温，学校停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近日美国国会辖下美中经济企业安全检讨委员会 USCC 发布年度报告，直指台海已经进入北京试图以武力推动主权主张的关键阶段，并警告中共军队可以在数小时内对台实施封锁或入侵，平时与战时的界线已被大幅模糊。报告同时点名北太平洋迅速军事化，中日对峙升级，使印太安全形势急剧紧张。 USCC 第十一章以49页分析台海局势，指出中共军队因常态化扰台与新型装备部署，使闪电战不再是假设。075两栖攻击舰、机毒码头等新战力使快速投送能力跃升，大规模军演已取代战前集结，难以预警。2019至2024年共军侵扰台湾 ADIZ 由20次暴增至3075次，越中线由22次升至1472次，增幅 6.591%。 涉中共间谍起诉案五年内成长 967%。 报告肯定民进党政府提升国防预算，推动反假信息等措施，但亦指出立法院在野党冻结 14% 军购预算，拖延计划。台湾能源仍脆弱，半导体龟盾仍具战略价值，台积电美国投资延伸至1000亿美元。2032年美国先进制程占全球 28%， 中国仅 2%。 美方则持续军售，并将合作台海冲突列为国防部首要任务。因高市台湾有事迹日本存亡危机的言论，中共近期在台海周边展开为期72小时的密集海空行动，共有68架次中共军机出现在台湾周边空域，部分航迹接近台湾防空识别区。同时多艘中共海军舰艇亦在台湾周边多处海域活动。北京过去一周内连续16项反制，包括暂停入口日本水产品，升级对日游客警示，海警船四度闯入钓鱼岛领海，官媒密集批高市，外交部罕见凌晨召见日本大使等。中共外交部更罕见提前四日宣布 G20 期间冇安排与日本领袖会晤，日本政府拒绝撤回言论。美国驻日大使亦公开声援东京，指责北京习惯性胁迫。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呼吁民众用行动挺日本，并呼吁赴日旅游支持日本商品。总统赖清德更在社群媒体上晒寿司照，示意台日友好，网友赞台日友好，日本网友回友情一生。19号新加坡总理王秦才表示，东南亚国家支持日本在区域安全上发挥更大作用，并希望中日放下历史包袱，缓解紧张。结果是高市民调不跌，反升至 80% 以上，日台合作更紧密，美方强势挺日，北京遭批选择性引用国际条约，一方面引用中日联合声明，另一方面又称中英联合声明历史文件。在17号联合国例行记者会上，中共记者询问联合国是否在文件中仍使用中国台湾省称呼，要求联合国发言人杜瓦里克尊重联合国有关台湾的官方立场。杜瓦里克紧回，我已经提醒过你，这个基于大会的决议2758号决议，我不知道大会文本有任何变化。多名分析者指出，北京对日强硬反制其实暴露内部压力。评论员陈静在《汉中国》发文表示，知情者报习川会晤时习底气收敛，不敢碰台湾底线，反美斗争嘴炮成空，对美失分，转而怒喷高市祖庙。但日本并非软弱，《金融时报》披露 福建舰入列典礼中，海军三名高层缺席，疑涉清洗。美军情研判共军内部不稳，战备失序。路透20号报道，太平洋岛最安全中心警告，北太平洋正被快速军事化。过去一个月，三艘中国科研船在吉利巴斯周边活动，包括飞弹追踪船远望7号，另有科研船在关岛以东靠近麦克罗尼西亚与马绍尔群岛。同期间，美日印澳在关岛附近举行多场军演，包括马拉巴尔联合军演。USCC 报告强调，未来几年是台海客座的关键窗口，各国正试图在避免战争与不被北京片面改变现状之间寻求平衡，印太局势恐持续面临高风险。好消息，宝器18米而家正式在北美地区上市开售，即日起可以透过健康520官网购买。最近天气转凉，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朝早不想起身，日头容易觉得没有精神，晚上又睡得不好。在中医理论，常用气血来到形容整体的精神和体力状态。健康520的宝器18米是参考中医君臣佐使概念，精选18味草本成分，调成适合现代人的日常保健配方，用来支持日常活力和整体健康状态。有使用者回归，搭配规律作息和均衡饮食，连续补充一段时间之后，觉得日头精神比较稳定，比较不容易疲倦，手脚亦没那么冰冷，晚上更容易放松入睡，实际感受会因人而异。在忙着关心天下大事之前，不要忘记先照顾好自己的状态。想同身体补一些换季元气，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一下成分，为自己找到合适的日常保健方式。在这里张欣提醒大家，本产品为膳食补充剂，主要用于日常保健，不能够取代医师诊疗，若果有不适，请先咨询专业医师。20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宣布，泽连斯基已正式收到美国提交的俄乌冲突和平计划草案。美方评估认为，该方案有望为停滞已久的外交程序带来突破性进展。泽连斯基明确了关乎乌克兰人民核心利益的基本原则。乌美双方达成共识，将围绕计划条款开展进一步合作，决心实现体面结束冲突的解决方案。乌克兰重申愿与美国、欧洲及全球合作伙伴开展建设性合作，共同推动和平程序。泽连斯基预计近日将与川普通电话，展开详细磋商。同日，白宫新闻发言人内维特证实，国务卿卢比奥一直在幕后与俄乌特使魏科夫紧密合作，制定最终的俄乌和平计划。在过去一个月左右时间里，他们一直在静静地制定一项计划。他们与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进行了平等的接触，以了解这些国家会做出哪些承诺。据 Axios 报道，泽连斯基和美国代表已就签署和平计划的时间表达成一致。另外，乌媒公布美方草拟的28项和平协议要点，内容大幅缩减乌方空间，包括乌克兰必须在宪法中确立中立、退出北约、军援受限，并在事实上承认克里米亚与顿奴地区属俄、克尔松与扎波罗热维持现状变成缓冲区、北约不得在乌部署部队、美俄将成立安全工作组、美欧以俄冻结资产与巨额基金主导乌重建、俄方将逐步解除制裁并重返主办。协议具法律效力，由川普和平委员会监督，签署后立即停火。美国陆军部长丹德里斯科率领的代表团同日抵达基辅，这个是川普之后美国访乌级别最高的五角大楼官员。据美国和乌克兰官员向 Axios 透露，泽连斯基礼拜四告诉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他愿意与川普政府合作， 推进其新的乌克兰和平计划。中共政府发布禁日令，提醒中国公民非必要不要前往日本，并强调在日本的中国人安全有风险。不过仍有不少中国游客照样前往日本旅游。日本电视台亦在街头访问了几名中国游客，询问他们对目前情势的看法。在这段采访中，有一个男游客表示，他打算无视中共政府的警告，认为国家之间的政治问题就交给政治人物处理。亦有游客说，机票和旅行程序都已经订好，唯有照原计划前往。另外一人就认为中共政府反应太过激烈，觉得没必要做到这个程度。同时更多的受访者都表示在日本旅游很安全。这段看似普通的街访，却在中国社交平台微博上掀起巨大的讨论。一位拥有300多万粉丝的知名博主 IT 互联网那点时转贴影片并公开批评，认为接受访问的中国游客根本是演员。他质疑现在反日情绪升温，真正去日本的中国游客已经很低调，几乎不可能有人会大方接受访问，还在镜头前讲出无视政府等敏感言论。其他中国网友亦纷纷加入讨论，不少人留言表示，哪个现在还敢在镜头前乱讲话，真的去日本的游客只会玩一下就很快回家，不可能接受采访，看起来就不像从中国来的，八成是日本电视台找人演的。但亦有网友冷静回应，指出中国每年出国旅游人次庞大，有人会照政府讲的做，亦有人只管自己玩，质疑一口咬定都是演员，本身就是阴谋论。还有人反问，如果真的要编故事，为什么不拍更激烈的政治言论？与其说他们在这里演戏，不如说是被外界第一次清楚看到。在中共强烈的官方叙事之外，仍有一群中国人只是想照自己的节奏过日子，出国玩，同我没关系，这种生活派广泛，反而更似是一般人的心声。法新社报道，菲律宾法院礼拜四20日宣判，假冒菲律宾人身份做上市长的中国籍女子郭华平，因为涉及人口贩运罪，与另外7名同党一同被判处无期徒刑。法院认定他负责监督诈骗园区运作。郭华平曾任马尼拉北部班班市市长，被认定监督一个由中国人运作的网络博弈中心，强迫几百名员工从事网络诈骗，员工若果不从会面临酷刑。该园区占地广大，内含办公大楼、别墅及大型游泳池。直到2024年3月，一名越南裔员工逃脱报警之后，全案才被曝光。当局在园区内发现超过700名被迫从事诈骗的人员，国籍涵盖菲律宾、中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罗干达以及台湾籍人士。现场查获的文件显示，郭华平是拥有该园区公司的总裁。检察官托雷维拉斯表示，经过1年多的审理，法院做出了有利的判决，郭华平与其他7名被告被判无期徒刑。现年35岁的郭华平曾当选市长，但马尼拉法院已在今年6月裁定，他身为中国公民不具备竞选资格。案发后他潜逃出境，在2024年9月在印尼被捕，并被引渡回菲律宾。时事评论员 David 将针对此事进行了评论，背后的这个政治原因，亦就是因为这次菲律宾对中共的态度一个180度的转变。至于说这次案件的处理是不是配合美国在这打击呢？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讲，因为我们看到跨国犯罪行为其实在南亚是形成一种环环相扣的一个网络。郭华平本身与前一排在新加坡的那个洗钱案亦是有联系的，所以就我来看，东南亚的这些非法犯罪行为其实都是跟中共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关联的。 所以呢，我认为郭华平呢次事件嘅处理，亦可以将佢视为系一种对中共嘅海外操控嘅比较严重嘅金钱手段嘅一次打击。近日，随住冷空气南下，广东多地嘅流感情况快速升高，特别系甲型 H3N2 流感病毒活动变得非常活跃，导致好多学生感染。广州有家长表示，班上请假有病的学生几乎占了一半，学校因此停课，改为在屋企上网课。不少深圳的家长亦在网上发帖话，流感来势凶猛，班上好多学生请假，有些学校甚至已经通知停课。根据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公布的流感监测报告，11月3号至9号因为流感症状去睇急诊或门诊的病人占总体诊人数的 6.65%， 其中检测出流感病毒的比例高达 30.91%， 明显高于前一周，亦超过了以往的流感水平。深圳、广州等地的学校开始出现流感爆发，学校只好采取停课或要学生在屋企上网课来减少病毒传播的风险。家长反映这波流感来得又急又猛，学生出现持续发烧、咳嗽等症状，医生提醒请不要自己乱食药，应该尽早去医院检查，并按照医生指示服用抗病毒药。这一波流感主要是由甲型 H3N2 病毒引起的，在人比较多的地方例如学校等，更容易发生流感群体感染。专家建议，如果学生出现发烧、全身酸痛、咳嗽等症状，应该尽快就医，退烧之后在症状缓解已达24小时才可以回到学校上课。这次流感疫情亦造成一些年纪较小的学生出现严重症状，广东已有个案因为感染甲型流感引起休克住入重症病房。专家呼吁家长和学校要提高警觉，加强日常防护，例如保持课室空气流通、勤洗手等，一起防御流感扩散。当前疫情严重，大家应该重视并积极配合防疫措施。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